好，特别谢谢大家在礼拜天这样忙碌的侍奉以后，仍然下午一同我们来思想。那我想校园的时代是对你我来说都是很难忘的那个时间，特别是一个人在他世界观思想观形成一个关键的时期，就是在特别是进入到大学或者是念完初中高中以后，人生呢正是一个对前面有很多的冲劲想法，但是呢也是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呢是受到很多冲击的时代。同时这个年龄呢，一方面好像一个人要脱离过去家庭父母等等这种的对他的这种的网路哈，意思就是说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他要独立的走向世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情感上在各方面呢他又有一种的相当的依附，或者说他对于前面的环境前面要走的道路呢也有很多的迷茫。那我想在人生这样一个所谓很青涩的时期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所以我们在谈这个青少年的事工，其实呢是面对一个相当我看到各位在座的很多大概都是已经为这个可能你的孩子你的下一代刚好是在这个年龄当中，或者已经是比这个年龄还要大一些了哈，或者可能有一些您的孙子辈刚好也是在这个年龄当中。那么刚刚我们一堂提过，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最强大的一个思潮就是所谓的后现代。那这一代年轻人在后现代这种思潮底下，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我想我就很粗略的来描述一下。那中国大陆对这个群体呢有一个名词叫做80后或者叫90后，意思就是他们在80年代出生的，那么当然到现在是还不到30岁，那么90后的话就是还不到20岁哈。我们当中80后的有没有举一下手好吗？哎呀，没有80后在我们当中哈。其实呢这个题目他们来谈呢是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们是过来人，他们是真正身在其中。中国大陆最近的统计80后人数已经超过2亿哈，当然80后里面也包含了90后，因为90后要比80后还要小一点。那么调查发现了70%的这个所谓30岁以下的年轻人呢，他们认为他们的压力要比前面的这一代叫70后的要更大。我想这是一个蛮让人深思的问题哈。我们一直以为说我们这个过去的岁月不容易，压力很大，但没有想到呢现在年轻一代的他们觉得他们的压力要大过他们的爸爸妈妈，要大过他们的上面几代。那我想后面我们会有些数据来看为什么他们有这种感觉哈。常常也是做父母的，我们觉得说儿女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们跟我们那个年代呢怎么能相比呢，你们今天太幸福了，而且呢还要这样的无病呻吟哈。这个群体里面30%他们认为是月光一族。请问什么是月光族？有时候我们想得很浪漫，好像天天在月光底下，不是啊，他们就是每个月的工资薪水吃光用光花光，那叫月光族。那么现在呢除了这个月光族的还有星光族，就是每星期就花光，这叫星光族。那么还有日光族，就一天就花光了哈。所以呢是一个高消费的群体。中国大陆的现在其实不在大陆，台湾香港都这样，现在很多商家很会做生意动脑筋的，他们就把商品特别锁定这个群体，因为他们呢特别舍得花钱，他们呢也特别能够消费。所以呢这个群体是，那么还有这个群体里面30%的他们承认他们是生活需要靠父母的接济，叫做啃老族，就是把老人家啃得鲜血淋漓遍体鳞伤，他们照啃不误。那当然爸妈妈也很愿意让他们啃，所以是周瑜打黄盖哈。这个那其实就是这个群体呢基本上是在这样情形下。那么我们有时候会说为什么你们还觉得压力很大呢？ 那八零后他们怎么回答？他们说其实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听说你们上大学不要钱，我们读大学听说现在小学又不要钱，那心情就不太平衡了哈。我们没工作的时候听说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的，我们现在可以工作的时候呢，头破血流都找不到一份饿不死人的工作，很难找。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呢，听说房子都是分配，那么现在能挣钱的房子已经买不起了，大陆的房价大概是全球领先哈。那么没有进入股市的时候呢，听说傻瓜都赚钱，我们跑进去呢发现原来自己是傻瓜。我们还没有结婚年龄的时候呢，听说你们骑个自行车就能娶个媳妇儿，我们现在呢到了结婚年龄呢，你有房有车你也不一定找得到媳妇。在大陆真的以前呢没工作的时候，他们听说小学生都能当领导，现在呢大学生大概最多能够洗个厕所已经不错了。所以呢他们有他们的压力，有时候我们常常的简单的觉得他们好像蛮幸福的，他们应该是蛮快乐，但是呢事实上他们的很多压力从整体的环境经济的角度对人生的前途迷茫。一般认为这一代就是八零九零后的话呢，人生里面是多了更多的张力和矛盾，基本上反映出来就是第一方面他们很自信，就是这两天我们谈过他们自我感觉特别好，但是呢其实内心的抗压力是比较弱的。比如像今年中国从一月中到五月中短短四个月呢，就发生了深圳富士康的12连跳，跳到一个程度呢让号称台湾最富的那个人的心情非常郁闷、那个人呢就是鸿海的这个郭台铭，他非常郁闷，因为呢这个富士康呢是鸿海旗下的这个一个企业，那么鸿海集团呢是4500强的企业，结果呢他就一气之的跑到深圳去呢去赔礼道歉啊，去向社会大众这个请求原谅啊，那么最后呢把整个富士康在那边呢就设了天罗地网，如果你去过看了简直惊讶，他就干脆把你楼上全部用铁丝网给你封住，那么天台上面呢不准任何人上去，如果维修工都不能上去，一定要两个人以上才能接伴同行可以上去啊，因为他想说用这个办法看看人能不能就你想跳都没地方跳啊，不让你跳。那其实呢这个跳楼的这个12个人里面呢年龄是从17岁到26岁，所以最大的那个26岁换句话说是80后跟90后的这两个群体。那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富士康这种的接连的跳楼呢是一个缩影一个侧影，就是发现说今天人们虽然他很年轻，他的生命应该是好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是非常里面的那个脆弱，当然有各种社会的原因心理的生理的，但是呢其实整体上是看见外表，有时候你看你的孩子或者你看那些青少年外表他很强啊，好像这个一副这个不可一世的样子，但是呢其实真正内心的抗压力呢是要比他们的父母那一代至少比70、60、50后呢要差了很多。他们很富有理想，但是常常其实很平凡，因为今天那个人在这种快速的节奏里面，尤其是有了电脑以后呢，就发现说其实占了人们大量的时间，你每天有好几个小时在网上，那结果你人生真正要重要的事情你没法做。中国大陆呢曾经有想要出台一个标准，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每一天上网时间超过6个小时可以界定他为精神有问题的人，后来这个标准呢马上被取消，因为中国人民一看说如果这样全中国一大半都精神病了那不行啊，因为很多人说6个小时的我一天这好像也差不多快要达到6、7个小时了，那所以后来就无疾而终了，这个标准就没有办法颁布。那曾经已经讨论已经差不多要出来了这个标准，所以呢其实今天青少年因为有了电脑以后呢他大量的时间在网络上面，造成他对人生其实没有办法更多的规划，因为人只有这么一些时间， 很重视维权。刚刚我们讲过那个权利啊，各种动物的权利、人类的权利啊、说话的权利啊等等。但是呢，他们也发现其实受很多限制，这个限制是无形的，整个社会、整个思潮、整个大的环境呢，其实已经把你限得死死的。你一方面高喊这个权那个权呢，但是最后呢，别人有的你一定要有，这个社会怎么样你一定会怎么样，就是你的不由自主其实是被这个社会在捆绑、在绑架的往前走。他们很强调个性啊，很强调消费自主，但是最后你发现呢，他们其实都是在攀比啊，你有这个手机，那么我要一款也是比你更高级的，那么无论是名牌啊，无论是这样那样啊。所以很多人说最奇怪，我到巴黎这个最奇怪就是看见那个 LV 这个包的这个店门口呢，几乎都是中国人，就在那里，而且还托人，因为后来那个法国人就一看说不行，这个中国人来一个人只能限买一个，那很少有商店，我们老中就觉得不可惜，干嘛这做生意，这个你就一个人买一百个都没关系啊，你既然做生意嘛，他们不行啊。那所以呢，他们在门口就到处找，看看谁可以帮忙啊，能不能帮忙我这个替我买一个 LV 包。其实呢，很多是在攀比的心态下，也不见得他真的有那么多钱可以去买那个包，就是说你有的我也要有啊，很渴望友谊，但是呢矛盾很多。你的孩子也许他们网络上面朋友遍天下，但是真正内心那种孤独寂寞，中国大陆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叫寂寞，他们拿着一碗面说我吃的不是面，我吃的是寂寞，他们听的歌我听的不是歌，是寂寞寂寞。所以呢，常常他们使用传媒容易失控，父母是巴不得掏心掏肝掏肺的来宠爱他们，因为基本上都是独一个啊，就是这么一个孩子。很多父母有一种补偿心态，就觉得说咱们以前的穷惯了怕惯了，这个生活太艰难了，现在这个孩子呢，这个要什么尽量给。其实是内心一种补偿的心态，就是哎呀，这个想想自己以前很苦啊，那么现在尽量的让他们好。但是呢，其实完全不了解跟孩子真正的沟通。我大学有个同班同学非常要好，那我们以前是无话不谈啊，那最近他就跟我讲说，他说陆家你帮我打听一下美国有些什么学校，他说我要让儿子来到美国来读书，他只有一个宝贝儿子啊。那么我说你儿子英文怎么样，他说英文啊真糟糕啊，真的不行，这个孩子不求上进啊。那我以为他儿子大概真的是这样啊。那么我说这样，我跟你孩子通电子邮件啊。我跟他一通就发现这孩子英文好得不得了，哇，比我好太多了，那个写的这个英文全部都是用英文写的，非常好。我不但发现他爸爸根本不了解这个孩子的英文，而且呢，我发现跟孩子的交谈里面呢，这个孩子对他的父母可以用仇恨来描述，非常，简直就是仇恨。他说我父母真的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们完全不了解我。他说我最近呢已经考上那个 Michigan 大学，其实那个 Michigan 大学也不错嘛，很好。他说我爸妈说不行啊，你怎么英文这么差，怎么考那么一个学校，你非得给我去哈佛、啊、在中国人的想法里面大概只有哈佛才算是这个可以去上的、啊、有人说中国人最喜欢那个东边是哈佛西边是仙佛、啊、都要带个佛、啊、奇怪这个我有另外一个同学，他告诉我他孩子后来闹僵了，他说他去了哈佛。哎，我说不错啊，去哈佛。他说不是，哪里是去了哈尔滨博学院，简称哈佛。孩子一怒之下就出家了，跑到那边去，跑到人家博学院去当和尚去了。他说我都不知道跟怎么跟人家说，我一想反正在哈尔滨那个博学院简称哈佛，我说我孩子人家说去了哈佛。这个完全他父母不了解这个孩子，我只能慢慢的从旁边劝他，他都很愿意跟我谈，谈很多，然后呢带他信主，也提醒他，我说你一定要记得 父母的养育之恩，你一定要了解父母的心情，也许他们真的不太了解你，但是你千万不要用这种仇恨的啊，你就变成非常仇恨。常常两代之间呢，就是父母好像觉得我什么都愿意付出，但是从儿女的角度呢，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能接受，因为你根本不了解我。那么这种情形在欧洲是特别严重，很多华人呢就拼命工作啊，拼命赚钱啊，然后呢孩子的要什么就给你钱，其实孩子要的是感情，孩子他们要的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父母的陪伴。我们有时候呢觉得自己太忙，就把孩子呢就送去中国啊，让爷爷奶奶让外公外婆去照顾他们，有时候几年一回来的话呢，在他们最重要的人生那一个阶段已经失去了，等有一天你想要抱你的孩子，他已经不要你抱。那么这一代的话呢，你发现他们很渴望成功，但是呢在付出方面，因为今天整个世界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一个快速一夜致富，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广告都告诉你说，你尽量一夜你就要中一个大奖，你最好呢就是不劳而获，你最好呢就是投机取巧，然后呢一下子你就成名，一下子呢你就发财。所以呢变成被付出真的是，其实一份收获的一定是一份耕耘，那么这方面的观念呢确实是要越来越淡薄。所以你发现整个一个大的环境大的思潮呢，就是把人引导到这种的最后里面是充满了张力和矛盾。所以我想呢，我们在谈到校园工作的时候呢，首先对这个群体啊，我们可能需要多一些了解啊。那特别现在有一些的电视剧啊，有一些的这个一些的关于这个群体的一些的描述的话，我想是帮助我们来了解到底他们在想什么。有时候他们的想法会不太切实际哈，比如说像他们现在很流行叫证婚广告，也不要爸妈做主了，反正我们有网络，网络上面我来表达我自己。那中国人民大学有个女生啊，她就有一个征婚广告哈，你看看那个，她说我的基本资料哈，我年龄24，身高1.63米，体重45公斤，99级人大新闻系毕业的，我目前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我的籍贯是湖南。她先自我介绍一番，她说我的征有标准，她网络上特别提出来，她说我一条都不能少哈，我要求的1.8米到1.83米。75到80公斤重，1976年到78年之间出生的，必须是在北京，收入的话不能低于我，相貌不能戴眼镜，不能脸上有痘痘，要配得上我，条件的身体好，人踏实，责任心，上进心，有幽默感的男生。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很正常嘛，很多父母一看，哎，这孩子很懂事哦，你看真是这个不错不错，就应该找一个这样的。他这样想，那没想到有个北大的男生还真有心啊，他想说这个那咱给他算一算啊。那个北大男生他就根据他的要求来想想，他说你说76到78年，那北京平均每一年有7万人出生，所以3年就21万，那当然通常一半男一半女，所以呢男生大概10.5万。中国人男人身高平均1.7米，1.8米以上的大概按照数学高斯分布，大概最多这个10万人里面大概7000人可以达到1.8米以上。那7000人当中能够将体重控制在80公斤以下的不太容易啊，大概4500吧哈。估计你的收入，因为你在报社工作又大学毕业，所以大概4500块，不能低于你，他说至少1000弟兄就阵亡了。你说还不能戴眼镜，脸上不能有痘，那至少3000给杀掉哈，还剩下有500人呢。那如果他说你的年龄其实已经结婚也正常嘛，那有女朋友也正常嘛，有的还有同性恋，有的不喜欢女的，不论如何剩下是凤毛麟角。他说你很有条件啊，身体好啊，踏实啊，上进心啊，幽默感哦。他的结论说你不用走好，我不忍受啊。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这没
想得很不切实际了，我也是觉得真是，你找对象你也想一想看，你这个表面看都对都没错哈，但是其实呢，这是这一代的青少年，也其实人常常会这样，我们常常会过高的估计自己，我们很乐观的估计我们前面的路，结果呢走到后来是越走越艰难，所以其实呢这一代意思就是说常常活在一种张力和矛盾里面，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盼望常常跟现实是很不一样，那在这种冲撞和矛盾当中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在靠近他们，特别是在向他们传福音，在做校园工作的时候呢，也许比较注意的要倾听他们的心声。我想在福音工作里面有一个我自己也常常发现到我的问题，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单向式的，就是把我知道的告诉你，但是我们比较忘记了解听对方。我发现耶稣在传福音里面他常常很注意听，他有时候先抛一些问题让对方来想，比如说他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到，耶稣说你把水给我喝，那这个是一种在一个传达信息里面一个耶稣常常用的办法，比如他跟尼哥底母他发出一些问题让尼哥底母来思考，然后呢帮助他进入他真正想要的。其实撒玛利亚妇人和尼哥底母都有类似的情形，就是他们内心深处非常饥渴，那耶稣不是一上来直接先把一大篇道理讲给他们听，而是先怎么样找到那个切入点，根据他们的需要。那个妇人既然是来打水，耶稣就从水的话题谈。那么尼哥底母既然是一个法利赛人，一个好像很寻求那种的这个从形而上要讲道重生，那耶稣就从这个话题重生来跟他谈。所以呢是像保罗说的，像不同的人是做不一样的人，目的是要得着他们。所以如果说我在国内真的常常听到很多青年人呢，他们说他们最想说的就是，亲爱的老爸老妈，你真的了解我吗？我没有想到很多青少年都异口同声觉得他们的父母不了解他们。台湾有个作家叫张小凤啊，我记得不错，他的先生叫林志平。有人这两天说张牧师你讲到有点像林志平，这个我想林教授是一个前辈，很有经验哈，我是很多要学习。那么张小凤他写了这首诗歌，我觉得蛮入目，他就是讲青少年的心情。青少年说我做诗歌，你是指他们的父母，你来限定韵脚，我要走路你就来定步调，我要高考你来挑选学校，我谈恋爱你来挑选目标，你说我什么都不懂，我就不信你什么都知道，你从来不让我摔跤，所以我一直不会走路也不能飞跃。确实常常这个两代之间或者是不在同一个年龄层，有时候呢我们比较容易从我们的眼光去看我们要复兴的对象，我们呢常常想当然觉得说他们应该是这样，那为什么他们的反应常常超出我们的想象呢？我这些年从1998年到现在12年，在中国大陆一年大概有4-5个月至少在那里服侍，那么渐渐的主要的服侍对象是在高校的学生，因为我发现这个群体呢真是太重要，为什么得着他们其实就是得着中国的明天。我在去年特别在上海跟厦门两个地方带了两个大学生的营会，那从全国各地很多高校来了很多基督徒，当然也他们也带了很多慕道朋友来，我问下来我就借这个机会做一些的问卷调查，发现他们首先是就业方面的压力很大，中国大陆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以后他真的是感觉就是找不到工作非常大，那么包括怎么来面试怎么来写这个resume 这些哈，那么我没有想到家庭问题是这么严重，很多人告诉我他们爸妈不能了解他们， 他们常常发出那种疑问，他们看见他们父母很拼、很工作、很赚钱，但是到底爱我还是爱钱呢？我没有想到竟然中国有相当多地方有很多孩子，他们告诉我家庭的暴力非常严重，父母常常是语言上的暴力，或者有时候肢体上的暴力。那么有一些呢，就是被送去姑姑家、叔叔家养。那当然情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年轻人说，学校里面现在都是这个谈恋爱，那我没有女朋友怎么办？我没有男朋友怎么办？那金钱这些诱惑怎么处理？感情的受伤怎么面对？好朋友的自杀，中国大陆现在青少年的自杀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所以常常在大学里面就不但有人会从楼上跳下去，所以他们常常面对这种冲击。同性恋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国大陆过去一直不敢正面的回应，现在开始也比较开放来谈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点太晚了。同性恋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不但在大陆本土，在海外。我到欧洲有一次去，好几年以前，好几个人来跟我谈，都是同性恋。我没有想到比例已经达到那么高的程度，那么很多迷恋的网络不能自拔，心理上的问题。北京做过一个调查，16所大学相当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占了23.66%，差不多4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已经相当严重的心理的问题，人际关系等等。那么经济的压力、诚信的问题，面对电脑怎么办？不住的打电玩啊，下载电影啊，每天要看一部电影，很多都是这样。那么动漫啊这些的怎么安排时间、人生规划等等。所以我把收到这些问卷我看这么多问题，大概基本上就知道他们对四类很有兴趣：个人前途的问题、生活家庭的问题、社会政治的问题、思想心灵的问题。那其实不单是这个群体，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在世上生活呢，大概这四个都是你必须面对的。而这四个问题里面，我们都了解根本的问题是在心灵的问题。就像圣经说的，你的心，一切都是由你的心发出。如果你的心没有办法调整过来，没有办法真正找到落脚点，你在人生里面你是没有办法真正脚踏实地往前走。所以从这里我想谈到今天 Rally 这边的校园或者在海外的，其实他们的压力就更大。这种重压有时候你在外表看不出来，你一看到他们都兴高采烈，你看到他们都是好像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那我过去这些年有机会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英国、意大利几个地区带过这种的青少年的，而且特别是以这个学生为主体的这种营会，我发现大概有几个让他们觉得压力很大。一个是远离家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特别对于年轻的孩子。他们告诉我说，现在呢是叫做听得见声音看不到人，因为跟父母呢常常是通电话，但是呢人不太能见到，拿得到支票吃不到菜。比如爸妈呢给这个寄钱来可以，寄支票来可以，但是呢吃不到妈妈做的菜，非常想念家人，家人不在身边。然后呢语言障碍，我想我们到美国来，我自己更是有体会，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就算你在台湾、香港、大陆，你有不错的英文基础，你到了美国，大概你也发现，你真要坐在课堂里听课，也不那么简单，也不那么容易。你要真正明白美国人的话，为什么美国人在笑你不笑，大概就知道说，原来要不只是外面 vocabulary 的意思，还要掌握到他的那个，这是相当困难。那么这种障碍呢，常常年轻人有时候他碰到他觉得很大的过不去，越不过去。特别像在欧洲那边的话呢， 法语啊、德语啊这种不同的语种的话呢，他们就很多放弃。那么这种人地两生、学业上的压力、情感的需要、前途的茫然、回国的挣扎，你说这也会变成一个压力。好像一到美国，很多爸妈都说你就给我拿一张绿卡才回来，要不然你别回来。哎呀，那个灯是最后呢，到底走还是留，留还是走？我这两天在晚上在布道会的时候，就有人来跟我谈这个问题。怎么办？该留呢？该回国呢？毕业以后如果找不到工作，拿不到绿卡怎么办？但是好像常常说父母的有时不管的，反正你得你。很多的时候是父母的期待，其实变成一种非常大的压力，会在他们心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反弹。那当然人生的困惑一定是这样，他就在想，我为什么要这样辛苦，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碌呢？其实这些都是无形的，这是他们表面上可能就差不到了。常常很多孩子，我跟他们谈着谈着，谈到深一点的话呢，就痛哭失声。突然间呢，发现有些问题，稍微帮他们打开看一看呢，他发现是的，我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想，一方面我们倾听他们的想法，其实不单是对校园的学生，我觉得包括对我们的下一代。可能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听听他们怎么说，了解他们为什么说他们觉得他们的压力要超过他们的上一代。我想说，在如果我们了解今天的世界其实已经被大大的浓缩，你不觉得今天人在一天里面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过去大概要花一年才能做，对不对？因为现在有电脑、有电话，哇，节奏之快速之忙碌，那这一代就活在这种的情形下面，好像大大一下子整个人被压到那个那种的电脑啊，被压到那种的高效率里头，他停都停不下来。所以思潮的影响，刚刚那堂我们特别讲过哈，其实是对人的心灵里面呢，是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它会建立人的一种对问题判断的一个模式出来。如果是在现代主义的熏陶底下，为什么像冯秉成牧师的那个游子吟对这一代特别是现代主义的很有破解力？因为现代主义强调科学理性，他的这个游子吟呢，其实是借鉴了那个铁证待判啊，借鉴了几本那个也包括以前张晓凤写的那个到底有没有神啊，那么就是第一个破解人的理性。你以为只有理性是唯一的吗？那你看看信仰跟你的理性并不冲突。然后呢，当一个人在面对事实讲道理摆事实，然后呢他的这个理性的结构被破解，建立他的信仰，然后影响他的行为。不过后现代这一个群体，如果我们要来做的话，当然游子吟还是会有帮助，铁证待判还是会有帮助，不过我们真的需要思考，也许还需要出来几个冯秉成，还需要出来几个不一定是像冯秉成这样用纯理性来攻破的，是需要。因为后现代他很强调经验，刚刚我们讲过感性，那怎么样能够有说服力的这一方面的这一种的护教的或者这一种的布道的影响他整个的一个思想模式已经跟现代的不一样了。所以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呢，我个人觉得谈到校园的施工，我想可能其实目前也没有，坦白说没有太多的成功的经验。美国经历了校园施工的几个阶段，1989年到我个人认为大概到1999年，这个十年是美国针对校园施工的一个黄金期。因为那个时候刚好89年中国发生了六四，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一个深远的影响，就是让一代的知识分子突然间觉得 要寻找出路。一种非常大的心灵里面的震撼，所以一般的这个教会也好，甚至于今天的很多社会学家也好，都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六四带来了整个一个思想观念的转变，最明显的就是开始对西方有一种的好像加强了认同感，特别对基督信仰有一种的，从过去呢中国人常常是非常抗拒的，一讲到基督教就是洋教啊，就是这个好像帝国主义啊，突然间就转变成为对基督信仰一个空前的一个热情思索，这是非常明显的。其实不但在海外啊，海外我自己有体会，我87年在德国的时候，那个时候谈到教堂教会，大概大陆的学者是完全没有兴趣，而且呢也不敢进去。89年以后呢，是大量的人走进教会。那不单单是在中国，在海外是这样，美国更也是非常明显。那么在中国大陆也是这样。今天中国大陆各个高校没有查经班的已经非常少，这种知识分子、大学生、专业人士对基督信仰空前的热忱非常明显，1989年成为一道分水岭。但是从99年开始到现在差不多这个10年当中呢，其实是进入一个低潮期。一方面现在大量的大陆群体还是来美国，但是如果你以看80前的哈，就是说30岁以上的这个群体，慢慢的在对福音的回应上面是有这个往下降的趋势。前面那个10年啊，真是各大教会都发现这个，基本上你一步到一，很多人决志信主啊，很多人进到教堂里面。那么后面这个10年呢，相对就开始这个好像有一点停止。当然现在因为这个群体还是在北美，特别是来的学生当中占了相当大的部分。不过我个人认为呢，从大概2008年开始呢，又进入了一个校园施工的黄金时代。今天北美的华人教会，其实在欧洲也是一样，它面对一个另外一种群体呢，是80后或者90后的群体。那这个群体是跟过去不一样的。过去中国大陆来到美国大概基本上是念硕士以上，因为你根本拿不到签证，你要来念 N 的不可能。但是从奥巴马之后的美国，现在其实是整个对留学政策一个调整，所以今天很多到美国来是来念 N 的，加上呢这个经济上的此消彼长，美国这几年经济快速的衰退呢，就让很多大学其实它招生也是有这个商业的目的在里面，因为如果没有这批学生，学校可能要关门。所以他一看，既然大量的中国人涌到欧洲去留学，到英国、到德国、到法国，干嘛我们美国人还把门关起来呢？就所以现在这个门只要一打开的话呢，中国人首选一定选美国。以前是因为美国拿不到签证，所以他才跑到英国去，那他一定是首选美国的话呢，今天你会越来越多的看见80、90后呢就在教会的周边，而且呢很多来已经不是来念，以前都是来念硕士以上博士啊，念博士后啊，现在呢很多是这个有很多叫做2+2的 program， 3+1的 program， 那么这个1+2+1，对，也有这样的哈。那么当然还有很多就是自费来留学，中国大陆现在每年自费比例已经这个超过一半以上都是自费生，所以呢其实是又是一个校园施工的黄金期。但是怎么来把握来抓住的，我觉得确实第一个需要深思熟虑仔细策划，因为这一代以教会的这个层面来讲是有点难以把握，因为我们都了解这个这一代里面还不太多的基督徒，这一代的里面还不太多已经在教会里面配搭的同工， 所以教会要教会里面的同工基本上都是比他们要年长，而且年长不少。那年长的要去了解这一代的话呢，其实就碰到这种 gap 这种的代沟的问题。那我想一个经过了仔细的策划，我觉得很感恩，像 Rally 教会已经专门有同工，专门有这个传道人牧者，这样大家一起来就是看见这个工厂来构想来计划。我们永远是基督为中心，因为只有这个是不变的，向每个时代说话。然后呢，情理并举，注重生命，与时俱进。而且一定会有挫折，但是我觉得可能需要舍得投入，会有一些的失败，会有一些的挫折，会有一些的哎呀，为什么人数就涨不起来，为什么他们走了又来了又走了，到底他们在想什么，有时候会有一种挫折感，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总要为神得着这个这一代啊。那我这次其实非常感恩哈，我有个弟兄，他家里面其实是我后来才了解他在 UC Davis 在加州的这个大学，那他妈妈就来找我说，张牧师啊，你去欧洲宣教能不能让我儿子跟着你去。我一问呢，他年龄才20岁，大学三年级的学生，然后我知道他是一个单亲的家庭，我开始蛮犹豫啊，我想说这个一站站跑啊，这个其实也蛮累哈、啊。这个孩子要带着他，那么我想到已经够累了，我还要再照顾他，他又第一次到欧洲去，然后到时候不知道会怎么样哈、啊。但是呢，非常感恩，没有想到呢，后来每一个地方，一方面我也很感恩那边的教会也真是有信心。我事先跟他们打招呼，我说我这次带一个90后来。那既然是很多青年聚会的话呢，我说就把我讲到的时间有一些就让他来讲。那当然我事先也是跟他一直在电话里交通啊，让他是只会讲英文，那没想到结果这个呢他中文都操练得很好。我说你讲英文呢，到德国人家讲德文，到意大利人家讲意大利文，所以呢你最好就讲中文，因为是去中国人当中服侍啊。他也真花时间了，把他个人的见证我要他写出来，一遍一遍改。我说你还要准备一篇讲章，结果呢他一遍遍改，改了8次，没想到神真是使用，非常的帮助。而且呢整个他妈妈最近给我来一个 email 说，哎呀真是我语言没有办法形容，这个孩子去完这趟宣教回来，整个人好像翻了一个个一样。他本来他姐姐在他很小的时候过世，以后他父母一直吵架，然后吵到最后离婚打架，这个孩子在心里面是各种伤痕，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孩子，叛逆到简直是让他妈妈最后是这个肝胆俱裂啊，这个他妈说真是痛不欲生啊，这个孩子已经怎么会变成这样。非常感恩看见神怎么来建立一个生命。所以呢，我觉得其实神要在这个一代的青年人当中要兴起他自己的工人来，这是神在做的工作，非常奇妙。我这是自己一个很大的反省，我说上帝，你真的赦免我，原谅我的小性。我之前对他是抱了很多的这个问号，我在想这么一个叛逆的孩子，我这次是不是会自讨苦吃，我就把他带去，我这一路上大概得受尽折磨。所以呢其实神在使用，我自己觉得这个事工的话呢，可能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群体里面找到一些 role model 出来，而且要舍得来加以栽培，让他成为榜样。我自己常常心里面觉得，我们每一位岂不就是被神这样带出来吗？多少属灵的前辈他们给我们机会，他们这个是我最近跟冯秉成在同一个营会，虽然冯秉成年龄比我大很多，不过我也是直接了当跟他谈，跟远之灵我都这样讲，我说我们这些人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其实是属灵上我们的时间都很短，大部分人是在北美才信的主， 今天不过是上帝召集到一个程度，所以我们常常被推到第一线，你去布道啊，你去培灵啊，你去讲啊。按理说我们的属灵生命还不足以承担这样的责任，我们如果自己不知道我们有几斤几两的话呢，我们还以为我们真的就是啊，这个很多时候你讲不代表你的属灵生命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这个我讲我自己真的是这样。但是呢，为什么今天能够出来服侍呢？是多少弟兄姊妹，我特别觉得对大陆的背景我们很感激，港台的弟兄姊妹，东南亚来的弟兄姊妹，他们确实很多，你今天看很多华人教会真正在那里扛的、扛责任的、侍奉的，大部分还是这样的这个背景的群体。那因为他们给我们机会，因为他们在主里面为我们祷告，因为他们这种的不愿意说你犯错没有关系，让你继续走。那么我们今天对这个比我们年轻的这一代呢，仍然也是需要这样，就是我想做父母也是一样，你的孩子也许摔跤或者这样那样没有关系，他不会摔跤，他真的是不会走路，如果在磕磕碰碰里面他能够走出来，我们真的需要为他们祷告，但是也更多的给他们机会。所以我这次已经跟意大利跟德国都讲了，我说你们下次这个青年营就直接就请他，他们这次也都觉得很受帮助。我跟这个孩子说，我说这次好像你跟着我去宣教，我说以后盼望我是跟着你去，因为这个时代一定是这样，是青少年的这个时代呀，那么大的需要，那我们怎么需要怎么样能够在这些青少年的这些的出版物上面，在软体方面，我想神给华人教会很多资源，你也许是做 software 或者你做一些 IT 行业的，怎么样能够把这些的技能这些的恩赐用在开发出来这些的。今天为什么商家把魔兽世界开出来，把那个威仪，把那些这样那样的非常能够抓住他们的，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在这个信仰的这方面，我们好像似乎就跟不上商业的这种的，他们舍得投入，他们舍得有研究团队，他们舍得有资源的这个大量的时间，你知道为了开发那个 iPhone 真的是苹果他们花了很多的这个投资在里面，但是呢我们好像似乎在这方面也需要加强我们的力量。他们既然很多时间在网络上，我们怎么样，有没有相应的这个交流的网站啊，要比较能够真正跟他们对话的。那包括我们自身的学习思潮啊，或者网络技术啊，青少年的心理啊，我想。所以我现在在欧洲一些地方的步道呢，我已经改变了，因为以前在北美的步道呢，多半是比较是针对理性，针对要破解。那我后来发现到欧洲去，我一看，因为年龄都很年轻，已经是完全是后现代的这个群体，从这种难处、渴求、心思、需要，从这些方面的入手，常常是更有效。就是在这些方面可能需要不断的来做一些的调整，所以呢我想我可能就抛砖引玉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在摸索，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得到这一代。我其实也很承认我跟他们有相当的一个代沟和差距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当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心胸，我们来学习倾听，然后呢特别祷告，就是求神在他们当中能够兴起一些人，当我们看见如果有一些比较有 potential 的，我们着意的刻意的花时间跟他们做朋友，在灵里面一对一的来带领他们，来帮助他们，好像成为他们的父母的角色。所以现在到欧洲去宣教，其实最有效的就是这种陪伴式的宣教。就是如果你在北美是已经快要到退休年龄的， 你不妨考虑你将来前面的人生规划，或者你可以提前退休。那么就算你正常年龄退休以后，其实你已经进入一个侍奉的黄金期，因为你的儿女都长大，你不妨思考，像在欧洲很需要就是这样的一个，在年龄上比他们大很多，但是在人生阅历、经验、知识各方面灵敏，足以成为他们的父母一样，而这些孩子带着他们，帮着他们走他们人生青涩的岁月，会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我刚刚从欧洲城那边回来，看到有一对夫妻哈，那认识他们好久，在 Detroit， 两个以前一个大学教授，一个是在 GM 工作，那么退休以后就房子卖掉搬到德国去。他们现在高兴得不得了，告诉我第一个，本来那个先生的那个弟兄啊，他身上有四个癌症，现在不药而愈。但我也不知道，因为反正到了那边就不像美国，你一出来就一定要开车，结果变成你没有机会运动，那边一定要爬楼梯，也不太有电梯。那么天天也不像美国，你买一大堆菜都放在冰箱里面，其实最后吃的都不太新鲜了。那边呢是像在台湾在大陆一样，天天要去小菜场买菜啊。所以呢变成现在又是在年轻人里面，不是啊，真是喜乐啊。然后呢真的人也越活越健康，越活越有精神。那么更重要的呢是对这些孩子呢是太大的帮助。他们常说我们感谢神啊，原来不但听见了福音啊，上帝把这些属灵的父母就放在我们身边，带他们怎么走出感情的沧桑，带他们怎么走出人生的困惑，陪伴他们。那我想这一部分的这个宣教的工作呢，特别是像美东是太有条件，因为这里其实飞到欧洲时间也不是太长，那你可以一年考虑几个月的时间，比短线稍微长一点，那渐渐怎么样从一个这个慢慢季宣或者月宣、季宣、周宣过渡到以后，考虑怎么样来让人生哈、啊、这个能够来被主所用哈、啊。我想我就停在这边哈、啊。那下面有点时间，大家有没有一些的回应或者一些问题哈、啊？都我们可以来一起来谈一谈。
是你用这个意思是说有自信的这个传福音，还是你就是说是独行侠单打独斗
我在侍奉的一个机构叫做播种者 The Sower International。 那么这个机构呢，因为为着我主要是在中国大陆的服事，所以呢是特别的低调。那我们这个机构其实有另外一个机构大家一定很熟悉，叫海外校园，
是
谢文峰牧师创办的。那我们呢是跟他们是楼上楼下，不过呢现在他们弃我们而去，他们买了一个很大的 building 呢，所以我们又变成落单了。我自己是在这个机构里面这个负责中国大陆的这一部分工作，很小的一个差会。那也为着因为在那边侍奉的话呢，我们的原则就是尽量做尽量少说，所以其实我是几乎很少尽量避免有任何的图片资料或者那个，因为我们主要是跟那边的家庭教会，当然这些年其实主要是在这个学联群体，那么这个群体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群体，所以是这样。但是在里面的服事呢，我们在里面有一些的成功，所以我在里面服事呢，虽然比较主要要承担讲道跟这个培训的这个侍奉，但是呢总会有些同工一起在里面配搭。那么另外呢，这些年北美的有一些教会，他们也有一些的团队啊，这个跟我一起配搭进去国内服事。那我自己的想法宗旨是，其实呢北美的华人教会在宣教这一方面呢，能够渐渐的将来无论你跟欧洲的某一个教会跟大陆的某一个教会建立这种的教会跟教会之间的一个好像姐妹的关系，那么长期的这种呢，一方面呢让教会的整体对宣教有投入，在信息方面也比较连贯，那么也许从教牧同工、长子同工，然后呢到这个很多的信徒呢都可以来参与。 啊，这样呢变成一个连续性的，那我自己认为我的角色呢就是做一个桥梁，做一个一个介绍的角色。那将来两个教会之间，因为过去10年服事在里面有很多的 connection， 有很多的这个连接。那将来如果说北美的华人教会已经跟那边接上了关系以后呢，其实就能够产生非常好的一个双赢，对国内的教会也是一个帮助，那么特别对北美的华人教会呢是一个带来一个宣教的热忱。所以呢那在欧洲这方面呢，其实现在一个是需要很大，因为那边也是大量的大陆的群体好像越来越多，那华人教会在欧洲传统上是比较弱，所以有很大的呼声。那我自己的看法呢，去当然很多时候是也许是讲道啊领会啊，但是呢能够借着这个机会也带动一些的弟兄姊妹来投身来参与。我这次在柏林教会就跟他们发出挑战，我说你们既然这次整个营会好像很多弟兄姊妹有复兴，那么就把这个感动变为行动，就开始组团，那下次我去国内的话呢就请他们一起来参与。那我想用这样的办法呢，就是来更多的来一起同工，一起的配搭。所以我想像欧洲呢，现在基本上有几个组织哈，因为我跟他们都比较有密切的配搭。那一个呢是叫做 ECM 就是欧洲校园事工。那其实这个事工呢，是刚刚我提的那对夫妻呢，从 Detroit 去呢，他们现在主要的就是这个事工里面的同工。那我自己也有参与到这个事工里面。那其实北美像很多像台湾的饶孝吉牧师啊，北美的林慈欣牧师啊，这个这边东岸有很多这个 Pittsburgh 教会啊，那包括 CCMC 他们这个黄立夫长老啊等等，其实都有去啊。所以呢，就在这个当中呢，就发现说，一方面是去帮助那里的学生，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看看怎么来推动在北美这边的这个教会本身的宣教的施工。所以管道啊、途径啊，我想是蛮多的，都可以。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联络，继续提供比较具体的一些的 information。
啊，感谢沈这个听了张牧师的讲道，也确实很受启发。你讲到80后和90后这个一些状态，还有他们如何一些注意事项，我们在这个福音这个新生接待当中能感受到有非常明显，尤其今年非常明显的不一样。你说我们这个、尤其特别的就是接触了好多学生，他们都是很费，帮他安排房子、车，那是。办银行、买手机、买菜，这会儿现在有不到3周，就已经有30个买车的，就这些都买上豪车的这种人。
嗯，
就说完全不同的这一代，你说尤其从今年开始，你可以邀请他，也许就来一次；你第二次邀请他，作业很忙；第三次邀请他，比如这次布道会，第一天不来不了，第二天来吧，答应了；那第二天再邀请，又有事情不来。这种你该做到的，似乎觉得我们该做的已经邀请了，似乎。我们关怀的可能还有一些不够的地方，但是最终他还是不来。这种就是说他们很富有，然后他们又感觉很忙，就是如何对待这一就是所说的比较富二代这一类，应该说占了很大一部分。现在
对，
就是也就是说你所说的这个针对中国大陆的那个很好，我能感受到去欧洲那一部分人，就是说到美国这一部分有富二代这一部分人占一定的比例，当然也有就是说你说的那个。就说家庭一般的这种，就如何针对于这样的事故，就说
对，
也是我们探讨的。
北美我自己的了解呢，就是美国跟加拿大也有很大的差别。其实一般来说呢，能够到美国，特别是在现在这样来读书的话呢，确实从他们个人的背景上来看呢，就是在经济方面，相对于去加拿大、去欧洲的或者去澳大利亚的，经常到北美来的话呢，是我初步的感觉啊，也蛮同意你的想法、看法、了解，就是比较要更加好像富裕一些。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个误解，我们常常觉得现在这一代都是富二代，其实也不见得，那有些是也蛮不容易，很多他们也知道他们爸妈是真的是这个在勒紧裤带在拼命在帮忙他们，所以有一些也不尽然都是特别有钱，但是呢一般来说到美国来的这个群体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在这个群体里面是比较物质方面比较丰富，所以呢传统上我们过去也是如果新生来接待呢我们还帮他们找一大堆的家具啊什么的，现在他们简直就是觉得我们是火星人了哈，怎么还家具哈，这个他们都要买新的啊，买车啊，买房子啊，都有这样。所以呢一方面我去教会是不是做的还是需要，因为而且呢在中国大陆啊现在变成网络因为很发达，所以他们很多人还没有来以前他以前都知道教会在哪里，那很多在传说反正你去了先找教会哈，他们很有爱心哈，所以呢我们有时有一种被利用的感觉哈。不过呢有人说如果能被利用的也不错，因为喜欢被利用哈。所以呢其实在生活的层面我想是虽然也许一次两次他们很快好像就觉得不需要了，那但是呢我想坐在他们生命里面呢有时候你暂时就是他们忘记了，其实如果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你是不是对到美国来最开始那一个月也许你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其实对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他虽然现在好像你感觉他也不太知恩图报，他也这种好像这个到底我花的心血怎么样，其实第一个他刚到美国他接触到的人接触到的事接触到的物会对他整个人生里面是一个非常新鲜的那一部分的记忆，他会非常难以忘怀，所以从多种啥种的角度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尽我们的力量要做，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呢确实我觉得刚刚可能我里面比较忽略提到的就是这一代他们很强调关系，之所以他们一直说我们郁闷我们寂寞呢其实就是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是关系的问题，一方面是好像高科技 high tech， 但是另外一方面是 low touch， 就是心跟心的谈话没有了，而人被造他一定有这个渴望，你看见今天人际就是非常可怕的，就是完全无论在婚姻里面在亲子里面在公司老板雇员之间或者人际之间的，就是越来越没有这种的 touch， 这种真正心跟心的谈话，那这部分只有在信仰里面真正在基督的爱里面才能够恢复才能够得到，而这是教会最强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样我自己也在想哈，讲容易要实行不容易，就是怎么能够在跟他们的互动里面使得他们了解说我们其实不真的愿意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我们真的愿意与他们同走这条风雨人生，我们真的愿意去体会他们的心情，我想这也是很难的，有时候我们好像所以有人开玩笑大概是苏文峰牧师说的，说我们基督徒呢满口属灵黑话啊，看到慕道也是我跟你交通他听半天交通不知道什么意思哈，所以有人说到美国闹个笑话说你是哪，他说交通大学毕业的，结果被翻成叫 traffic school 哈，因为交通就 traffic， 那学校就 school， 所以那个人说我是 traffic school 毕业的哈，他本来想说交通大学毕业，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有时候呢这个连那个话语呢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说交通我们说分享，其实呢有时候站在慕道朋友的角度来想想他真的不知道交通什么意思啊，或者分享他可能是另外一种理解，那我要说怎么样能够更加贴近的来与他们交流，来让他们真的感受到我们就算他们好像在利用我们，但是呢我们真的是有这份好像他们的父母的那种感觉，我们看到他们我们真的知道他们如果没有上帝真的会走得很坎坷，那一方面当然也有语言上的这个提醒啊，或者主要是我觉得能够建立一种关系，这个时代其实步道已经不再是一种 一种好像一次性的一个工作的，常常是一个过程，就是整个所以这两天昨天那个米玉姊妹也在谈说，看到那么多的新朋友来了，这次也来了不少，那么后面怎么样能够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跟进的过程，也许是更重要，所以这方面是有难处。你现在问我，我马上也没有说很直接的答案，说能够来能做什么哈。我想这是现在像海外校园一直以来对北美是这个大陆群体很有帮助，透过那个杂志。那么他们现在，因为我跟熊福牧师也常常在讨论，他就现在也发现了怎么样能够真正的靠近这个群体，就是80后90后的群体，那可能需要很多方面的调整，包括文字内容图画，怎么样一个 approach， 怎么样的一种切入是比较有效的。那我想其实这是今天整个华人教会面对的一个难处。我自己其实蛮感动，因为我看到这两天其实还来了不少人啊，礼拜五晚上后面还加了很多位置。那我想其实就看到教会已经是相当的努力，同工们也是花了很多的心血。现在我觉得首先祷告一定是不可少，就是在教会的祷告会或者我们个人的祷告里面，不断的为着神放在我们旁边的这个工厂来祷告，然后呢为着一些我们如果知道他们的名字就提名为他们的祷告。那同时呢有时候不让他们感觉好像很功利，好像一打电话去就是要他们来布道会哈。那我们如果说平时打的电话说这个有没有兴趣聊聊一些话题啊，或者是我自己发现有时候我们要倒过来。我们过去我自己在 UCLA 旁边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摆开宴席请他们来吃，几次以后他们不来了。为什么不来呢？因为其实人都有这个不好意思，他觉得说我老吃你东西，结果吃到后来呢嘴软，然后呢你叫我信主呢，我总得给你一个面子，所以又不想这么快就信，所以干脆我就不来，保持距离。后来呢我倒过来我说这个某某啊，我今天晚上啊真的刚好没饭吃，我就到你家来吃。他挺高兴啊，哎呀你来啊，这个其实你不用担心，他们其实不是说经济上不能负担，有时候呢反过去这样，好像耶稣就跟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要水，结果呢常常有时候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我们也要反客为主，我们也许说哎，某某今天听说你四川来的，你的川菜做得怎么样，我很好久没吃到川菜了，想来吃一下哈。那当然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个好像我们当中那个弟兄说，我听到他现在很感动，他原来在 Rochester 在那里收到，他说那个时候那个一个老教授啊，这个陈伯伯呢老师跟他说，哎呀这个他刚好做电脑，说哎呀我家里电脑坏了，请你来一下帮忙。就他去了几次发现电脑没什么太大问题啊，但是呢问题一去的话呢已经一桌菜做好就请吃饭，最后呢其实就是他们的目的是要找他去谈信仰。我想呢我们也许可能是要用一些的比较非主流的或者非传统的一些的做法呢，开始来看看对这个群体我们怎么来得到他们。有时候可以请他们来办一些讲座，这些孩子其实都很聪明啊，比如说我们说请你来给我们有一个电脑的这方面的讲座，真的其实也给他们一个机会，我们跟他们学习一些东西。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就借着这些机会都跟他们从关系从朋友这样的建立以后呢，我觉得我个人还是觉得要在他们当中经过祷告啊，一定要得到一些，可能第一次不会太多，你得到一两个都可以，就是有 potential 的有追求的，然后呢着重培养这几位呢将来成为很得力的同工。因为每一代他们其实真正愿意倾听的是他们同时代人的声音，所以我这次是给我很大的一个看见，就是我没有想到那个弟兄，那个小弟兄其实真的是，你如果从讲道的角度各方面他可能还不是很成熟，但是他讲的就是那一代人的故事，那一代人的心情，那一代人的经历，所以他一讲出来呢那个效果比我跟他们讲效果真的是更好。 那我想我们也需要在校园的施工里面，也许就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找到几位好。所以我看见昨天晚上我们的这个布道会呢，诗歌其实如果坦白说，我不知道这几位在不在，如果你在你不要太介意啊。我看见旁边站着前面三位那个女生，如果以专业领事的人，大概这个指挥都会很生气啊，这个谱哪那么高，脸都挡住，然后那个声音呢，唱的你应该大点声的，但是也不是太大声。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已经让他们参与到这个侍奉里面，而且我深信那几位将来要重点求神来为他们祷告，再招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我们教会也是比较习惯，就是说我们要来领事领会，都要非常稳重、非常有经验、非常老练。其实呢，这个群体也许是蛮青涩的，也许他们很多方面都需要成长。但是，当他们有机会参与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他们已经不是客人，他们乃是主人。一旦有主人的感觉呢，他们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想在这方面就是需要有很多的一些的变化。不过我真的很感恩，我觉得 RCCC 其实同工们已经相当的在思想也花了很多的心血。
问题要问我都不想要从何问起，不过我想有一个，因为时间也不多，我倒是有一个问题比较急的要问的，就是说我们的，因为我们刚谈了很多对这个新的一代如何向他们传福音或者了解他们，那如果是这一代信了主之后怎么给他们培训，对他们来讲要帮助他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在策略上是不是没有变的？因为我们这样，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常想说传福音，那个福音的内容不能变，方法可以变，那如果今天是针对基督徒，你已经信了主之后是不是也有变通的方式，还是说这个要求是不能变的？我的问题是说，我们要帮助一个在80、90年代这个初信的基督徒，怎么样帮助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能把这个属灵的根基打稳，一直到他们能成为一个比较成功的未来的领袖。
是是，其实呢，我想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看见一个最成功的一个模式，就是耶稣用的模式。耶稣用的模式呢，其实就是你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门徒训练。耶稣的门训呢，而且做到非常彻底，他是跟门徒的同吃同住同睡3年半的时间，就带着这几个门徒。耶稣呢，其实他可以带很多人，但是我们看见他确实是有选择，他主要是12个门徒，12个门徒里面他大量的心血花在彼得、雅各、约翰身上，这三个是他的最特别花时间，去哪里都带着他们。那这个模式你不但是神的儿子耶稣亲自做给我们看，而且事实已经证明是最成功，因为罗马帝国不到300年就被翻转，就像耶稣说的，你们将来要做比我更大的事。那果然如此啊！所以呢，我觉得80后、90后又是特别讲关系。我常常想，其实如果教会的施工真的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模式，虽然可能是不见得马上看见果效，不见得马上好像就是人数上哗一下有这种的很 dramatic 的增长，但是那个是非常这个根基性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想对这个群体哈，刚刚因为您提到怎么样来做跟进，我觉得可能我们同工之间有一些分工哈，比如说每一位大概你就用的比较白话点，你就承包哈，你就认领，你就 adopt 这个2、3位，而这2、3位你认定是神给你的使命，是神给你的托付。你真的就开始花时间，就是来跟他们建立更深的关系。当然信仰上面一定是带着他们拉着他们扶着他们走，
但是同时真的好像他们属灵的父母一样，包括他们的感情、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婚姻大事，包括他们的那个真是愿意舍得。不过看看耶稣坐在彼得雅各身上的真的是这样，去到哪里带着他们。当耶稣一到门徒，门徒说父子你住哪里，耶稣说你们来看。这个对我自己常常是一个提示，我觉得耶稣的工作就是他不是徒，耶稣完全可以一讲到这几千人悔改没有问题，但是耶稣更多的时间3年半，他知道他的生命他的真正重点是在这几位身上。最后果然教会真正开展出来是你看见彼得雅各约翰神在使用他们。所以我觉得也许今天一下子布道会来了很多人，但是呢这些位当中我们为他们祷告，也一定会有漏掉的，或者有一些是将来神要再把他们带回来，但是在已有的这些当中能不能就是从事这个工作的你如果时间太忙，你说我就先有一个，这一个我至少带他一段时间，至少我带他1年半载花时间，我觉得这个情形会不一样。这种生命里面生活里面直接的这种传承传递可能对他是这个效果产生相当大，让我看见就是刚刚我提到那个ECM施工啊真不简单。他们这对夫妇从2004年去到现在6年的时间，已经在德国东部建立了8个校园，8个的团契，而且呢现在其实已经有10个哈，另外2个是已经越出了德东的边界。这一段经历如果你见到他们，很多人大概知道认识他们哈，这个范长老跟他的妻子这个钱老师，这两位都是不是能说会道，他们两个其实都非常的锐利，非常的，我看到他们时候我常说如果不是上帝与他们同在，如果不是他们这样的精心耕耘是看不见。而最奇妙，我这次在柏林跟意大利之间，我特别去那边，只有他们带来10个童工，这10个童工是他们这个几年来最花时间的。但是我是真感恩啊，我花3天的时间就跟这10个小童工在一起，都非常年轻，都是80后，只有这个都是20来岁。但是就看见他们在跟着这一对宣教士这种生命里面的传承，其实这个8个10个传承都是他们出去建立的。那所以真是而且这10个同工都变成他们的同龄里面对这个10个同工都非常尊重，因为看见他们的品格，看见他们的真是生命被改变。那我就从这个时空里面呢就真是进步在 confirm 一个成功的模式，就是经过我们真的要舍得投入，这对夫妻他们花6年的时间就扎扎实实就把自己上一整体要埋在那里，然后呢每一天真是花时间啊跟这些孩子谈啊帮助他们，与他们哭啊，其中有一个成功，我知道刚刚这2年前我去带营会还是一个问题人，一个女孩子就是同居啊，这个未婚同居，然后呢这个反正这个生活一团糟的，到今天这是一个非常成熟一个被上帝可以使用的。那我想这个就是在这种生命的传承里面所接出来的果子，而且呢这个10个同工呢其实他们每一个都是一员大将，难怪这么快让这个像劳少吉牧师啊很多他们的评价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样的一个劳牧师，是现在年事已高，但是他去了一次以后就放不下去，一次再一次会去，很多很多工人都是到那边看到以后都是主动就1次2次要去，那个林志新牧师也是这样，继续要去，都觉得说太值得。那我想呢北美其实情形也是类似，我们只要在当中找到属灵的突破，把几个带出来，你会看见你放手让他们去做，他们做的远比我们更好。那这是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完成了我们的这一部分。
还有没有问题？啊，还有十分钟时间。
就是现在欧洲不是说那个伊斯兰教传得很快，就是发展得很大，那这是一个什么原因？而且呢，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穆斯林，然后他还讲说穆斯林从来不像基督教这样到处给人家传，都是自己跑去的，然后还说那个，就说这个风潮有没有影响到华人的圈子，然后
对，其实欧洲是大概今天一般认为说，除了伊斯兰国家以外，在海外最大的一个伊斯兰群体的都市就是英国的伦敦。那么除了英国伦敦以外，其实像这个巴黎啊，甚至像澳大利亚的悉尼啊、圣内啊，或者叫雪梨啊等等，就是那些地方都是大量的穆斯林的聚集。那今天大概一般从宗教学的这个分析研究发现的，除了基督教的人数在快速的成长以外，第二个成长非常快速的群体就是伊斯兰教的群体。那伊斯兰教群体呢，为什么它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快速的成长？其实它融合了好几种的因素。第一种呢，就是它是用一种群体性的裹挟的力量。其实这个力量是很大，就是伊斯兰教啊，我们常说基督教的我们是怕人知道，伊斯兰教的是怕人不知道。他那个怎么讲呢？就是比如我去的那个像以色列啊，按理以色列是一个犹太教的国家，那个伊斯兰教这个是阿拉伯是他们的敌人，阿拉伯人可不管这一套，他们都是用那个教楼，就高高的那个楼盖起来，那个叫教楼，就叫你去祷告，一天要五次啊，就那大喇叭，哦，大声喊，喊的有时候，你到现在基督教最怕，哎呀，我们教堂声声别太大，太大了会影响到周围人的安静啊，然后别人还敢来跟我们抗议，伊斯兰教可不管你啊，你大概最近没有看到那个纽约那张大照片。哇，成千上万的伊斯兰教就在你九幺幺那个地方，就在那跪在那祷告，他们就是他们那个是五体投地的，就趴在地上。那基督教我们常常担心，哎呀，防别哦，在人家别那个让这个人家可从来没有想过他你哦，在不在？反正你管不管？这我的信仰自由，这我的宗教自由，这我个人的自由。所以呢，第一个他们用非常强大的那种裹挟的力量。当然我们知道伊斯兰教本身是一种所谓的，你只要出生在伊斯兰教家庭，你就是一个伊斯兰教徒。那这个原因造成伊斯兰教现在很大的一个扩张呢，其实刚刚我们讲过，后现代是一个相对多元没有绝对标准，但是这样的话呢，人是找不到路。而伊斯兰教呢，你看在有些问题上，伊斯兰教其实他们更绝对的。今天像伊朗也好，或者是很多国家，他们能够来鼓动人说美国有问题的，因为他说你们看看这个好莱坞现在这样的堕落，你看看这个美国人一方面说来解放我们，一方面呢又是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的哇靠的。这个很有说服力啊，这个很多地方老百姓一看说真的，你们这个完全这个什么同性恋啊什么通通都那个，那这个你到伊斯兰教，像我去了那个科威特啊，他们那个真的就是变成，当然是我们是不能认同啊，但是他们那个妇女真的被包得严严实实啊，就是变成这样。那他们就灌输一个说呢，你那种的乱七八糟的那种的什么同性恋啊，那种的这个婚外情啊，那种东西通通都是有问题，那个通通都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呢，事实上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他认同一种价值观，他觉得说呢，如果这种东西他能够绝对的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我愿意跟他走。有时候我们越觉得说，哎，一个开放的社会，你大概越多元，你就越主流，你就越能够让更多人跟你走，刚好相反，错了。因为人他最后会发现，我如果跟着感觉走，我是走不下去，他还是一定要在寻找一个什么才是可以给我的一个标准。 所以呢，这个是很多的这个宗教学家，很多的这些的社会学家呢，他们看见说伊斯兰教呢其实是有这么一个，就是说他们有时候也借着反美的情绪，那更多的时候是借着这种价值的一种，他说我们这边有绝对的价值，你就跟着我走。那么这个的反过来也会带动一种的这个变成一种变相的，就是很多人会鼓杀进去。那么第三种方法他们用的呢，我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看到很多那边呢，因为中国大量的建筑工人在那边帮忙建设，所以呢这个我们通常去传福音就是开很远，开到沙漠里面，然后呢他们那里都是一个个 camp， 这个工人住在里面，我们到 camp 里面去传。他们告诉我说，詹姆斯你知道吗，我们这边呢，这个因为阿联酋是一个伊斯兰的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它有一个非常，其实按美国标准是很不讲道理，就是说我们这边你传别的都不行，如果你让你 convert 我们一个伊斯兰教徒变成基督徒变成佛教徒，你是犯罪。我们是伊斯兰国家，我们只能够生出来都是伊斯兰教徒，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对外国人到了伊斯兰国家呢，像阿联酋，他们告诉我说，我们现在只要去一次清真寺做礼拜，出来就拿$6，有价格的，你只要来一次就给你六块美金。哇，那么那些人说我们不去，这个反正闲着也没事干，他其实在里面听光也不听不懂，因为语言也有问题，那可能经也看不懂，不过反正消磨一个时光，反正出来就领六美金，那一个人就在门口发钱了，反正这进来一个出去一个就给你，你按时进来准时出去拿6块钱。那其实是一个相当，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就是变成用这样的一个情形在进行了，所以事实上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他们也没有好像都很自愿去的，那反而倒是变成我们在那边传福音，很多人信主以后他们就受很大的迫害，这个是变成因为那种国家就是说，所以他们完全不给你外国人有在那边可以有自由的地方。我到那边去看了，那边的限制远超过中国大陆，那边他只许有一个叫国际教会，你任何的教会活动只有到这个国际教会。那国际教会其实也蛮奇特，是据说是以前他们的一个老国王，当时呢有他的女儿生病，后来有一个宣教士去这个跟他传福音，那个老国王说我女儿病这样，你说你耶稣很灵，你帮我祷告，结果这个祷告他女儿就奇迹般的就治好了。那老国王一下就这个头脑一热就挺高兴啊，他说我给你听一块地，你去盖教堂去，结果就变成整个杜拜唯一的一间国际教会，以后就用那个地啊，就盖了几间教堂，都是在那个地，但不能越出这个地，因为那个是老国王特别批准给的那个地，其他的一定不行。所以我们在那边也变成都是家庭聚会，你只能在家庭里面。那所以我想呢，其实是这是在伊斯兰教的这种扩张的，它有很多的原因，有它的本身那种的传统上它就是一种比较你只要生在我伊斯兰教，你就是一个伊斯兰教徒。那他们的素质当然这样统计下去的话会很多，那基督教从来不会说你爸妈基督徒，所以你生出来就基督徒，那我们反而还是批判这种看法。那么他们第一个是有这种，第二呢也借助了很多对反美的情绪，对价值观的重新的一种判断批判等等，那当然呢也各种各样的方法。所以呢现在其实他们的这个特别是这种 biological growth 好，这个借着生养众多呢，是在欧洲很多都市里面，他们真的伊斯兰教徒真的他一生就是5个6个7个8个，反正就生嘛，因为在欧洲都是这个出生率都是负增长，所以呢你生越多的话呢国家就越多给你钱。那么他们说挺高兴，帝国主义帮我们养我们这一群伊斯兰徒，只要将来都是推翻他们，真的是挺高兴。但是大概其实通常在这一方面做法都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好吧，时间刚好到了哈，我想非常感谢张牧师这一次非常非常的辛苦哈，礼拜五礼拜六，然后就今天一整天哈，那么我想我们